咱们来接着思想。刚才已经把这三个板块摆在这儿呢，我们已经对律法做了一些总结，也对罪呢做了一些简单的总结。那我们再对罪进一步的认识原罪。刚才也提过了，原罪就是亚当作为一个代表原罪乃是亚当作为一个代表，他代表全人类给上帝立的约。那么那个约呢，我们说在堕落之前等于上帝给他立了生命之约，让他借着守这个约，那么维持与上帝的关系，并且可以提升，守住这个约之后呢，可以提升他与神的关系，从被造的那种好的关系中提升到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中。可是亚当犯罪之后呢，他什么东西丢了？他第一个起初被造的原意丧失了被造的是好的，造他的时候把他造的不是个坏的，把他造的就是好的，那么被造的时候这个原意丧失了。第二个呢，他本来就有的跟神的那种和好关系也破坏了本来跟神有的那种和好的关系被破坏了。那种关系与被造的那种和好的关系呢，过去我们讲过了，把它称作是如同和神之间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但这个关系给破坏了破坏就叫做死。第三个呢，他应当去赚得更好的关系，就是跟神之间能够提升到像夫妻情人的那种更密切的关系，可是他也没赚得。那么这样的就看到亚当的被约就导致了原意的丧失，赚得了死亡并且呢也给永生无份了。因此那个死亡呢，不单单是一个跟神的关系破坏的死亡，并且那个死亡加上不能得永生来讲就叫做永死。那因此就知道那个永死它应该是指着什么样的死亡，是指着自然的死亡和永远的死亡如果亚当被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有自然的生命，自然的生命，而这个自然的生命是长生的生命，不会死的，那么然后呢他还可以赚的与神更亲密的永生，那是不是亚当就是被造就有长生，并且还能赚得永生？那他现在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死亡呢，不仅仅是丧失了自然的生命长生，那个叫做死亡，他同时也不能永永远远也不能得到永生了，对不对？他不能得到永生了。那么这儿呢，我想还是给大家稍微讲细一点还是写下来能看清楚一点。亚当被造的时候是好的，那我们称这个好的呢，就是理性也是好的，意志也是好的，情感也是好的好的呢叫原意吧我们称那个叫第一，它有原意有原意，无罪的原意。那么第二点呢，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的生命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在伊甸园里面的一个高级动物似的，它比所有的动物的生命更高档，因为上帝造人虽然还没有给他吹气的时候，还没有给他吹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单单用尘土所造的第一步，亚当就比动物高等，虽然高等，但实际上就其本质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为啥呢？第一个，他动物不是用土造的吗？那亚当不是也用尘土造的吗？那么就这个来讲的话，如果上帝要是没有给亚当吹气的话，那亚当被造的那个生命身体跟动物是不是就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所以说动物有的人都有，人有的动物也都有，即便是人的思想各个的这个活动就甚至就比方古代的教父们解释说，你看造其他的动物都是四个腿走路的，但是造人的时候是两个腿走的是直立的，那么这个都是用尘土造的，那么就从这些方面来讲呢，它比动物都尊贵，但是不等于它跟动物之间有本质上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它就是一个看得见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你看动物有，植物是不是也有 植物也有一个看得见的，哎，一个树，但是树里面也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每一个动物都有看得见的一个身体，也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是不是？那么人亚当起初用尘土造亚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有个看得见的身体，也有看不见的生命。即使上帝没有给亚当吹气，假如果没有后半段，亚当也是在伊甸园里会跑的，也是跟动物会在一起玩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他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呢？他跟动物一样，他不会和神有灵里的交通，因为他没有灵嘛，对吧？他因此就不能有灵的交通。你看咱们人和人交通的时候，虽然是在说话，但实际上是借着语言，我们等于是在做心灵的交通，是不是啊？人跟人交通啊，看着是用语言肢体啊在交往，但实际上呢是一种心灵的交通，因为人有心灵啊。那么我们和上帝之间，神是个灵，你和人交通的时候，见了面后握握手，哎，这是不是一种交通啊？那么你跟上帝能握手吗？上帝没有身体啊，那不能握手。那么因此人与人的交通啊，可以借着握手来交通。那么人与人的交通呢，可以通过语言交通，因为人的这个肢体语言啊，说话的这个声音啊，是不是可以交通啊？但是我们和上帝交通的时候，上帝没有我们这样一个属肉体的身体啊，他没有手啊。那么你和上帝交通只有一样东西能交通，灵，没有灵就不能交通。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重点是向他吹了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他里面有了一样东西，人里面有了一样东西，动物没有的，有什么呢？有灵。那你想一想，动物没有灵，动物有没有生命？有生命吧。那如果上帝要没有人跟人吹气的话，人有身体，人有没有生命？有没有？一样的有啊，连动物都有身体有生命，即使人不吹气，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亚当即使不吹气，亚当不是个泥人在那躺着，也一定是会跑会动，跟动物没有太大区别的，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的。唯一的人和动物有区别是在于吹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动物呢，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灵的活物，没有灵的活物。而人呢，如果没有吹气的话，也是一个没有灵的活物。但是当把气吹给他之后呢，那就是赋予他一个灵啊，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有灵的活人。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就得加点区别？人跟动物就得加点区别，人是有灵的，动物是没有灵的。那我们称这个灵，动物没有的这一部分呀，我们称这一个就叫做灵啊，那么称这一个就叫做灵，有灵的活人嘛就称灵，那动物没有灵。但是动物除了身体之外呢，动物有个生命，有没有生命啊？动物有生命。那亚当没有给他吹气的时候有没有生命啊？他也有生命。所以呢，我们这样呢，就把这个呢就用生命。那这看起来呢，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人是有灵的生命，动物是没有灵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没有灵，人的生命是有灵。那这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找到一样东西？这个灵和生命啊是有区别的，有没有区别啊？一定是有区别。可是我们现在想一想，上帝给的人的那个灵啊，也可以叫一个名词，也可以叫生命。哎，那我们把这个灵要是把它再改成生命呢，这是不是就看到了人有两个生命？哪两个生命呢？一个是跟上帝有沟通的生命，一个是跟动物世界有沟通的生命啊，有沟通的生命。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看到狗跟猫也在一起玩啊？啊，有时候看到鸡跟鸭也在一起玩啊。虽然它不怎么样吧，不怎么玩的那么亲密吧，但是至少它们走在一起，有时候它也叫，它也叫，似乎能听懂似的。那么人假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人是一个没有后者生命的，有没有第一个生命的，有第二个生命的，动物也有第二个生命。那人跟动物之间呢，即使说话听不懂，但至少很和谐，对吧？至少是很和谐的。可是有一点呢，假如果呢，人如果要是有了这个生命之后呢，人是不是就比动物就高等的多了？因为人可以跟上帝有沟通了，而动物不能有沟通。这样呢，必须让我们得了解一样东西。名字怎么叫是你的叫法，翻译你怎么翻译是你的译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得知道，上帝起初用土造了各样动物， 动物有个看得见的身体，里面有看不见的生命，那么人是用尘土造的，也有看得见的身体，也有看不见的生命，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上帝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他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成这个灵的话呢，不愿意用灵，把它改了，也改成生命。上帝给他吹了一口气，叫他有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那这时候来看呢，可以这么理解，动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动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那人呢，不仅仅是有生命，并且也是有灵的和生命的，灵加生命的活物。那是不是就跟动物有了区别了？那这样呢，就变成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人。因此说到人的时候，就说明人里面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看得见的身体里面还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人独有的跟上帝能交通的东西，叫灵；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跟动物相同的生命，跟动物类似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呢，和这个灵呢，它都是非物质的，都是非物质的。如果是非物质的，那大家现在想一想，比方我这个里面半瓶水，我往里面又倒了半瓶水，虽然这半瓶水是河水，那半瓶水是矿泉水，那矿泉水比河水好像更好一些，但倒进去之后啊，这两种水就合了。你不能说我这个里面呢是两瓶水，你最后还会说到说我这里面就是水，是不是？这个水呢，但是你要是说的话呢，也有区别，里面先有半瓶是河水，先有半瓶是山里面的水，可以这么讲。但实际上只要倒在一个瓶子里面，这个水啊就变成了一种水。就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人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呢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如果说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的话，那是不是就相当于吹的这一口气叫做灵，用尘土所造的那一个呢叫做魂，是这么来说的。所以当我们说到人里面有个灵魂的时候，那个灵魂也是有区别的。那个灵魂呢，其中有一部分跟动物是一样的，其中有一部分呢只有人有和上帝能有沟通的。那这样圣经当中呢也是有区别的啊，他就把那个灵啊前面咱们学过那个要义的人知道，那个叫做4151啊，也就是4151有一个代码啊，给他吹了一个4151。那么这个魂呢是5590，这是希腊文的代码啊，希腊文的代码5590。这就表明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那么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5590，动物也有。那么现在呢，给人呢，吹了一口气，里面有了个4151，但这个4151跟5590呢合了，变成一体了。那变成一体了，就叫做灵魂。同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有灵魂的人跟一个没有灵的动物，不能说没有灵魂啊，没有灵的动物跟一个有灵魂的人站在这里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外观上看，第一眼先看到的是都是外在能看见的身体，但是我们也知道看得见的身体背后，动物和人都有一个看不见的魂5590，只不过人的这个5590里面有4151，动物的那个里面没有4151，理解我的意思吧？就大概是这么看的啊。看的话呢，就是这样看的，一个猴子，一个人站在一起，第一眼能看见的，啥都别说，就是一个身体，人跟动物差不多，很像，啊，有个身体，只不过动物是四个腿，头朝下，人是两个腿，头朝上，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第二方面呢，会让我们看到，动物里面有一个东西，看不见的生命，叫魂。那么人这个里面呢，肯定也有一个魂，那动物再往里面看，魂里面啥也没有了，那我们透过人这边魂再往里面看呢，魂里面还有灵，哎，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人比动物呢就多了一样东西，就往后看。那但是说人的时候呢，一般的呢不会说那个灵特别的讲，都会说有个身体有个灵魂，一般的说两部分啊，一般的说两部分。因此人活着的时候啊，不怎么区别灵和魂。在活着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都是在讲有个看得见的身体，有个看不见的灵魂，不怎么把灵和魂加以区别， 不怎么区别，因为区别的时候呢有点乱，所以就不区别了。可是什么时候区别呢？人死的时候要区别的，因为你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动物死了是不是魂就也不知道魂去哪儿了，动物就死了，反正它的魂去哪儿了？你说动物会死，它的生命呢？那不是上帝造的吗？啊，到底去哪儿呢？简单的说，去哪儿不知道，因为它就是气，生命嘛就是气，那个气呢还不是空气，比空气还气的气，那不知道叫个啥气，生气，啊，对吧？那也叫生气，就是一股气啊，那个气呢就是变得就是比空气还气的一种东西。哎，那动物一死，那股气去哪儿呢？不知道，啊，但是有一点，啊，它就是不在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人说的这个话，话一说出来之后就不见了。然后呢，你说它不在了吧，好像也在，因为说过去的话呢都改不了。你说它在吧，又不知道去哪儿去了。你说我听到我耳里了，你听到你耳里了，那另外一个人呢，他也听到他耳里面去了，是不是？到底听到，如果听到你耳里面了，可是我们发现他有时候也可能飘到空中里面去了，说不清楚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只要这个动物活着有生命，他死了那个生命啊，可以说也可以说他就不存在了，就消失了啊，就消失了，可以这么理解。完全消失吧也不见得，因为我们提到了不是最后有新天新地的时候吗？万物不是要复兴吗？那如果万物要复兴的话，比方说老虎复兴不复兴啊？它也得复兴啊，啊，那这个牛复兴不复兴啊？也复兴啊。但是到那个时候呢，说不定啊，就让我们知道了，动物死了之后啊，那个气去哪儿了？因为将来复兴就知道了，将来复兴的时候有新牛，有新虎，啊，有新的狮子、新的羊，都不是现在的这种，但是是复兴的，啊，是复兴的。你说是不是那个死了的牛复活了？不是复活了。如果复活了，那将来不知道，就比方说麻雀有可能啊，就装不下了，那得多少麻雀啊？那死了多少呢？对吧？啊，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会复兴的话，就表明有一种新的牛、新的虎、新的动物出现，啊，那我是猜的，也不见得是对的，但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假如果现在所有的牛都死了，说不定所有牛的那个魂啊，那个生命啊，就合在一起了，啊，因为他那个不分你的我的，因为他没有位格，人不一样啊，你的魂是你的魂，我的魂是我的魂，你的灵是你的灵，我的灵是我的灵，能不能最后咱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牛的生命是这个牛的，那个牛的生命是那个牛的，能不能这么得呢？就是活着的时候还可以，杀了这个牛，那个牛没死，如果这个牛的生命是那个牛的，那这个牛一杀那个牛也就死了，因为大家是一个生命，看起来生命是有区别的，可区别是区别，它没位格，因为它没位格，所以说牛都死了之后呢，那个魂呢，就比方说装到一个瓶里面的时候，这么想，我们是比喻了啊，不见得是合适的。这个牛死了，它的魂进到一个瓶里面去了；那个牛死了，那个魂也进到一个瓶里面去了。如果所有的牛都死了，魂都进到同一个瓶里面去了，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最后我们去找哪个牛的魂啊，就没法找了，因为它没位格。他没位格，没位格的话，到了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万物一切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了，那是不是所有牛的生命就变成了一个生命，对吧？那所有的这个这个牛的这个老虎的生命也就变成了一个生命。咱们想一想伊甸园吧，你说伊甸园里面的牛有几个？伊甸园有几只牛啊？伊甸园里面不知道，两个嘛，一公一母嘛，是不是？两个嘛，一公一母，大概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区别公牛跟母牛，不怎么区别啊，这个牛那个牛一大堆的牛，不这么区别。老虎也是一样，大概有区别，公虎和母虎啊，大概有这个区别。说不定啊，将来啊，复兴的天地当中啊，牛是一对儿，虎是一对儿，什么所有的动物都一对儿一对儿的，那已经很热闹了。不过呢，不是现在的这种牛，不是现在的这种虎，叫什么复兴的新牛、新虎、新羊，是吧？啊，只要是上帝起初在伊甸园所造的，将来复兴的时候，那些动物啊，都还会看见。 只不过不是这种血肉之体的动物了，不能杀了吃肉的了，啊，也变成属灵的了，啊，因为天地要复兴，叫新天新地嘛，啊，叫新天新地。哎，那我们再想一想，人造的这个楼房里面有没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生命啊？有没有看不见的生命啊？没有。你看人造的没生命，所以说将来复兴的时候，凡是人造的没有一样会复兴。因此人造的东西都要被推倒，啊，人造的没有一样会存在的。你想想咱们现在活着，咱们用的东西吃的东西，不管你搞的啥东西，没有一样是上帝原造的，全都成人造的了，是不是？只要人在这个地上追求的这种物质的东西，你会发现没有人追求原始的，都是追求人造的，对不对？都追求，就连买个水果都要接生的水果，都不是原造的，就连我们吃个西瓜都变成无籽的，都是人造的，对不对？最后会发现人造的这一切全都不存在了，没有一样会存在的，全都不存在了。上帝要把人造的东西全都销毁了，可是上帝造的东西啊，他要复兴，他要复兴。那么这个天地是不是上帝造的？是，将来也要复兴，叫新天新地啊。那么世界上的万物只要是上帝造的，将来也要复兴，那么就表明新天新地里面也有万物，只不过是复兴的万物，是复兴的万物。到了那一天，你找不到极息了，你找不到楼房了，找不到你家了，但是伊甸园存在着，新的耶路撒冷存在着。为什么叫新的耶路撒冷？就是说这个山上造的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啊，也不见了，西乃山上也不见了。为啥？因为那也是人造的，可是有另外一个城，另外一个城不是这个城复兴了，是因为造这个城的时候是照着天上的那个城造的。这就表明地上的城还没建造的时候，天上这个城就已经存在了。到了那一天，地上的城要拆掉，干嘛呢？天上的城要降下。这就叫做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新的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降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降到新天新地里面来了？哦，原来那个耶路撒冷城啊，要降在新天新地了。如果新的耶路撒冷城降在了新天新地，是不是有一句话实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才是最终的实现。神的帐幕在人间，到了那一天呢，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就和耶稣基督在他新城里面来荣耀上帝，在他新城里面敬拜上帝，在那新城里面与主同在，基督要做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是那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不先不讲这个事了，这是插曲，重点是在讲人和动物不同。那么人和动物不同呢，那我们就想到人不一样的啊，人到时候复活起来啊是一个一个的，因为人有位格，动物是没有位格嘛，所以它可能就一类，而不是每一个啊。但是人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因为人有位格，有自己的位格。那么有自己的位格呢，人死的时候呢是那个灵啊就到主那里去了，得救的人。那灭亡的人呢，他死了之后灵就去哪里了？到阴间了，下地狱了，就下地狱了。可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人的灵到了天上，到主那里了，人的那个魂呢？人的那个魂去哪儿呢？所以说应该被这么看，人的这个魂呀，也被上帝所保存，就像动物的魂被保存一样。但是你不管怎么保存呀，人的魂是能分开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因为人是有位格的，这个不会乱的，是不会乱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死了之后啊，说降在阴间吗？提到了吧，降到阴间吗？但是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那天也说了另外一句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到底主耶稣那一天是在乐园里呢，还是在阴间呢？既在乐园也在阴间，那就是灵在乐园，魂在阴间。哦，他的灵在乐园，他的魂在阴间，因此他既可以说啊，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又可以说你必不将我的魂永远撇在阴间，那么就说明他的魂在阴间里面就三天。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灵与魂结合，那就叫复活。所以主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 重点是他的灵与他的魂复活了。如果说是他的灵与他的魂复活的话，你想一想，是他的魂从阴间里出来到天上给灵复活呢，还是灵从天上降到阴间复活呢？应该不应该是从天上降下来复活？所以说当他的灵降在阴间与魂结合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是不是要从阴间出来啊？当他从阴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象征性的告诉我们说他冲破了阴间的门，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但说这些话都是用物质的语言，都是用人的理性能够懂的语言讲的，但你所讲的是非物质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是听着是热闹的，但实际情况真的是不是这样有差别。为啥呢？因为咱们用的语言是理性的语言，我们用的比喻是物质的比喻，我们想象的东西啊，没有，只要我讲的时候你脑中想的时候，你所想的东西呢，没有一样不是你看见过的东西，你没办法想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去。但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灵啊、魂啊、阴间啊，通通都是非物质的，这只能借用人间的这些比喻啊，略微的表明一下那个意思。正如新天新地也一样，是借助这个天地来表明的，但实际上新天新地完全不是这一个天地所能形容的，明白这个意思吧？啊，那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人是这样分的，它有一个原意啊，这是原意的话，是指着你的灵魂啊，你的理性意志情感都是什么呢？都是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人有什么呢？人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像动物一样的那个生命，叫我们就称它就叫魂吧，啊，像动物一样的那个生命啊，我们就称它为魂。这个魂呢，被造的时候是活的，是活的。那么上帝呢，又给他吹了一口气，就给了他一个灵，但是这个灵呢，结合了叫灵魂，但这个灵更是活的。那魂都是活的，灵不是活的吗？对吧？如果说魂是个生命的话，那灵是不是更是个生命啊？生命中的生命啊，对吧？那它也叫做生命，都可以用的。那这样活加活等于几个活？还是个活，因为本质相同嘛，它还是个活。那生命加生命呢，不用说，它还是个生命，只不过呢，我们得知道这个生命里面呢，包含着这个跟这个，包含着两个生命。但是呢，我们表达的时候，你不能表达说我里面有两个生命，你还是一个生命，对不对？哪有一个人说我活着里面两个生命的，就是一个生命。不过你这一个生命当中里面包含着两个生命，包含着两个生命，这个能理解吧？那现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第一个起初被造的这个活死了，死了。第二个呢，本来是让你这一个活呢要上升到跟上帝有更美的交通，永生的活，但是这个也没转来。那因此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生命丧失的时候，现在说到死的时候啊，那就包含着两个死，一个是包含着跟动物类似的那个东西的死啊，一个是包这个死，这个死我们称的叫第一个死吧，啊，就是跟动物相同的那个生命死了吗？死了。而跟动物相同的那个生命呢，我们称那个生命活啊，给它起个名叫长生的话，那么这个长生死了，没有长生了。你看这个人今天在地上，你不管活多少年，你不是长生，你有的50有的80最终会死啊。为啥不是长生？因为那个长生没有了，死了。第二个呢，第二个死是属灵的，那么这个是跟上帝有沟通的，那这个本来是要叫他得永生的，还没得到，当时还没得到，是让他去赚得永生的。赚得永生呢，可是这个永生现在怎么样呢？他也死了，他赚没赚得永生，他也死了。那这个死叫什么呢？叫永死。所以现在看看是不是就有两个死啊？就有了两个死，一个是肉体的死亡加上永远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加上永远的死亡。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惑？不信耶稣的人都死了下地狱，那么信了耶稣的人呢？信了耶稣的人又永生，人立马会问，信了耶稣的人又永生，为啥还会死呢？别人会问我们吧，不信的人会问吧，不但人家问，咱们自己也有这个困惑，是不是啊？也有这个困惑。那么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们说，信了耶稣的人啊，第一个死就不死了？有没有这个应许啊？ 从来圣经没这个应许。
所以说这第一个死就是长生没了，就是死，
圣经没应许。而圣经应许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么说的？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吧。
那既然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就表明解决的是永死。但是你有永生，没有说你这个长生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这个问题就是该死你还得死，可是永生有了。那你说长生都没了，我有永生这怎么活啊？我都死了，说死了还能复活，你怕啥？因为你有永生，所以说现在虽然会死，将来还会复活，是这样来解决长生的。而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啊，就把你，因为已经死了，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吃的时候已经死了吗？所以说你吃的日子已经死了，那现在即使不让你死，那也得死了之后再复活。那如果说就不死了，那就等于吃的日子就死，就等于啥？就等于啊，上帝这句话没说。进一步再解释，吃的日子必定死吧。那我们想一想，上帝给亚当立的那个约，是不是我们透过上一堂课大家应该能够了解，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如果我们要把它对应于律法的话，就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的那句话，它是指道的律呢，还是指顺应十诫之法呢？它应该对应的是哪一个？是不是顺应十诫之法？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吧，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就是死。你想一想，是他心里面决定吃就死了呢，还是要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全部吃了才死呢？你们想，是心里想了就死呢，还是吃了才死呢？是不是心里一想就死了？那如果心里一想就死了，就表明这个罪啊是从心里就犯了。咱们刚才提到了心里犯的法是什么法？道德法。那如果外边吃了这个果子就是死的话呢，只要这个东西表现于外的话，就叫做顺应十诫之法。所以说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真的吃下去了，亚当已经犯了两个罪了。犯了哪两个罪啊？道德法也犯了，顺应十诫之法也犯了，对不对啊？好，道德法的死叫永死，犯了道德法是灵跟上帝的沟通破坏了吗？叫永死。你犯了顺应十诫之法的死啊，叫身体的死，叫身体的死。可是这个顺应十诫之法已经犯了，这个死啊已经定了，还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了。可是你说我灵里面也死了，也永死了，这还能不能改变？本来也是不能改变的，然而上帝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改变了，那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以说叫做信子的人有永生。因此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现在信耶稣的人立马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你的永生给了你，永死解决了。那永死解决了，可是我们犯了顺应十诫之法的这个身体的死呢，这个死啊已经定了，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这个事儿啊没给你解决，你还得归于尘土。可是这个人的归于尘土并不是上帝永远不解决，上帝说要等到末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他会让所有的死人复活，天地要被更新，然后呢那得救的人呢就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进入荣耀里。是不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个外在的身体的死才解决了？到了那一天才解决的，到了最终才解决的，不是不解决，而是现在不解决，而是到了最后再解决。可是现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永生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信子的人马上就有永生了，明白了吗？那么这个呢也是跟什么有关啊？哎，这必须得思想三点，因为我们讲的是这样的。你看我为啥一直说律法罪恩典，那你现在要想认识到你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我今天得到恩典是永生，然后你立马又问了一个，怎么那个恩典没给我？那就是叫我的身体也不死，这个恩典没给啊。那你必须得思想你都犯了啥罪。我们不是犯了原罪吗？也犯了本罪吗？那什么叫做原罪啊？就是心里想吃就犯了原罪，而手去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那个叫做本罪，对吧？可是呢原罪是永死，本罪是什么呢？是长生没了。 啊，尝上来了，这对这个罪你先了解。那因此基督今天应许我们的是，他把我们的罪的本质给我们除掉了，他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永生。可是我们犯的那个罪呢，过犯的那个本罪呢，亚当代表我们犯的那个罪呢，吃果子的那个事呢，外在的呢，那个外在的带来的死亡，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那上帝到底给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再解决。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原罪，会有一个本罪呢？那因此我们就看到那个约啊，把这个第一第二联系起来的话啊，这个第一第二啊，这个第一第第一加第二呢，我们称这一个呢，就是这第一第二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其实给我们看得清楚的就是外在的这个律法，但实际上它包含着内在的。既然你看得见的这个字面的意思是启示给我们内在的，那就有两个问题。所以说他心里犯的就已经犯了，那就叫做原罪。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强调的，内心犯的是跟上帝的关系，外面犯的是跟人的关系。所以亚当不但犯了内心的，也犯了外在的，他不但犯了内心的，也犯了外在的。那么假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罪呢统统都叫做亚当犯的原罪的话，也就表明原罪本身就有两个方面，内在的跟外在的。内在带来的是永死，外在带来的是身体的死。也就是这个原罪本身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带来了内心的罪是永死，一个是带来外在的罪身体的死。所以说创世纪第三章上帝说的那句话说啊，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说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那么我们想一想，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包含着几个意思啊？是不是两个意思啊？就是永死和身体的死，对不对？然后呢，在审判的时候说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那这句话是不是单单指着身体的死啊？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那这句话是身体的死，能不能说这没有永死啊？因为永死已经告诉你了，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永死，已经告诉你了。所以说呢，这个审判的时候那个死啊，一样的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但是看得见的似乎是指着身体的死，但这个身体的死也包含着属灵的死。因此波特纳呢给我们讲了关于死亡的三层含义。他怎么讲呢？他说打个比方说，他说就比方说我们看到一条鱼啊在水里面活蹦乱跳的玩着，如果你把这个鱼把它抓到这个陆地上来，那个鱼在那边蹦蹦蹦，一会儿就不蹦了啊，然后再停在那就死了，然后太阳一晒它呢，它就腐烂了，然后就变成灰不见了。那么草也一样，你看在地里面长着绿油油的，你把它一拔出来往那个地上一扔，太阳一晒它就枯干了，然后呢再过几天就化成灰了，然后太阳一这个风一吹也不见了。他说不管动物还是植物，让我们看到一点死亡的三个含义。什么叫做死呢？比方说鱼，是它不会蹦叫死呢，还是说它变成灰叫死呢，还是说它离开水叫死呢？所以说对于那条鱼来讲，离开了水就是死，然后呢蹦蹦蹦那叫做渐渐死亡。但实际上呢，要说到它内在的生命的话，是离开水，内在的生命就与水的生命的源头中断了。但是那个蹦蹦蹦呢，是身体在死，并不等于它里面的生命没死，里面的生命已经与水割断了关系，可这个身体在蹦的时候呢，是这个身体在死，然后最后呢是身体带它原有的内在的那个生命彻底消亡，永死。那个草也一样，不是它枯干的时候叫死，是它离开土就是死，那是指着生命本质上的死。可是那个草呢，绿油油的，还没看见它死啊，它渐渐的枯干呢，告诉我们什么呢？走向死亡，是身体的死亡。然后最后呢，它变成灰了，哎，彻底灭亡。他说人也一样，当人犯了罪之后啊，他就与生命的源头割断了关系。是不是亚当心里想吃果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已经与上帝生命的源头中断了，是不是？这个死就叫做永死。然后呢，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呢，活了900多岁，叫什么？渐渐身体的死亡。第三个呢，最后死了之后下地狱，永远的灭亡。 因此我们每一个生在世界上的人结局就是这样，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带着永死的人来的，你是一个与生命的源头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带着永死，第二个也没有长生，走向死亡，第三个最终下地狱灭亡。可是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子的人有永生，那就表明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和好了，与生命的源头又连上了，这是不是就立马得到了内在的永远的生命得到了？但是那没应许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呀有长生，信了耶稣的人呀身体就不走向死亡，圣经从来没说这句话。意思是创世纪第三章说的那句话，你是从尘土来的还要归于尘土，这句话没改变，因为上帝没应许这个嘛，没有应许这个，这个就没有改变。但是没改变，人就觉得说虽然我还走向死亡，但是上帝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保证，说信子的人就是死了也必复活。哎，他给了这样一个，这就表明我们会死，但死了之后会复活，复活之后怎么样呢？要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哦，原来这个身体的这个死亡是要经过那样一个方法解决的啊。那么最后呢，第三个永远灭亡呢，不是永远灭亡，而是信子的人复活之后将要与主进入到永永远远的荣耀里。哎，那就叫做把永远的灭亡也给解决了。原来我们的解决是这样解决的，所以说圣经没应许啊，我们必须得明白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到的生命是一种怎样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不是叫做恩典？哎，这个叫恩典。因此我们单单从死亡的意义上来看恩典，那你就得从律法从罪才能看到的恩典。那如果你看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如果你不看律法你不看罪，你对这个生命的认识你会发现很模糊，很难把它说清楚。但是要想把它说清楚呢，只要你回到伊甸园看那个律法，然后呢再看看他犯了之后再看那个罪，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生命了。因为它都是两方面两方面两方面一一对应过来的。那因此知道哦，我们信耶稣的人呀有永生，并且我们死了之后将来耶稣再来会复活，并且我们知道复活之后啊我们要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信耶稣的那些人呢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今天不但在地上活着没长生，并且是还有内在本质上是永死，永死加上肉体的死，最后加上永远的灭亡，是不是？这让我们看到这是不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呀，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因此信耶稣多么重要吧，信耶稣的人是多么重要，好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啊。可是我们要想解决这个活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呢必须得了解啊，到底人的本质，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人有灵魂，你必须得知道这个活跟那个活，起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活就是两个活，在我们里面就是两个活，因此死的时候也是两个死，因为在我们的身体里活就是两种，那么死的时候呢也是两种，也是两种啊。那最后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的呢也是两种，那么这两种呢是最后全都得着，只不过次序上啊是先得着什么后得着什么，这个没问题吧？可以听懂了哈。好，那我把这个呢先擦掉啊。好，原意，那既然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一个一是原意丧失了，二是灵魂死了，那你知道怎么活了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呢那就是永远的灭亡，对吧？第三个是永远的灭亡，写在这儿啊，这个是永远的灭亡呢是这样的，再提一下。那么让这个灵啊它是要向着永生走，还没得到永生，永生对于起初所造的亚当来讲也是个应许，应许他要遵守这约就必赚得永生，也是个应许。在他受实验的时候，如果他能够经得起实验，他是不是就得胜了？得胜了之后就赚得永生，那么就表明了永生对于他来讲是个应许，不是立马得到的，应许他遵守生命之约得到的，是不是？刚才我讲的时候呢是用在这个灵魂灵上面，但实际上这个灵当时被造的这个灵啊还没有永生，是好的，所以我把这个灵跟这个魂呀都放在这儿，都放在这儿，就说明这是第一点有原意，第二点是活着的啊，是活着的，第三个呢应许他永生。 永生是应许给他的。哎，我们再看看亚当堕落之后情况怎么样呢？亚当堕落之后，原意呢？第二个，原意丧事了。这一丧事的话呢，就叫做什么？就变成了有罪的了。你没有原意，就是原意是无罪。那现在没有原意了，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罪人呀？啊，就是他丧失了原意，就成了有罪的。哦，丧失之后呢，就变成了有罪的。有罪的呢，就叫做罪。第二个呢，灵魂呢，被罪玷污了，他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吗？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丧失了原意。第二个呢，死了，啊，死亡。那这个死亡的这个人呢，这个人死了，他是不是这个人就变成罪人了？人死了嘛，所以说他不但有罪，并且这个人死了叫罪人。第三个，应许的永生没赚得，所以说叫做永死，或者叫灭亡。这个永死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灭亡。但是一点，既然这个永生啊不是应许的吗？当时造他的灵没有应许给他的，那么这个永死呢，也不是今天他亚当犯了罪当时就得到的，也没有，不是亚当犯了罪啊已经到地狱里了，是将来要下地狱，最终的结局是下地狱，但还没下到地狱里面。你比方咱们今天说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指着将来要下地狱啊？还是说不信耶稣的人现在就在地狱里啊？是将来要下地狱，不是现在在地狱里。只不过是他不信耶稣，是肯定下地狱，虽然还没下，跟下来也差不多，对吧？但实际上经历不一样，经历的话他确实还没在地狱里，那就表明正在向着地狱跑，正在向着地狱跑。我们可以这么来讲吧，这个不知道以前东北这边有没有那种的，就是他那个这个种的那个你们叫土豆啊、地瓜啊、什么红薯啊，那个挖了之后呢，冬天要储藏的时候，是不是打一个叫什么印子？你们是不是叫印子？地窖是吧？打那个窖打得很深是吧？然后下面呢打一些窑洞啊，把那个下去放到那个窑洞里面，对吧？但是呢，现在就发现了嘛，当这个人说掉到了这个地窖里面的时候，还没掉到底儿呢。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红薯啊、菜啊都在那个窑洞里面。那么刚一入洞，还没掉到底儿呢。虽然你还没掉到底，但是我可以说你这就等于在地窖里了。为啥呢？虽然还没摔到底。但你已经没救了，没救了，还没有经历到底的那种感觉，但是就等于你已经掉下去了。可实际上他还没有经历到在底部的那种感觉。那么人现在等于滑到了地狱的这个口里面了，因为这个地狱是个无底洞啊，无底啊，一直在往下滑，一直在往下滑，还没有滑到最深渊，还没有滑到最深渊。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讲，今天所有的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还没有下入到地狱里，但如同在地狱里。虽然他还没有下到地狱里啊，但如同在地狱里，对不对啊？啊，因此呢，我们就其不改变的结局来讲，说这些人呀，就在地狱里。但实际上呢，没有，因为这个永生呢，你看见吗？当时的永生啊，是应许他们的。那么这个永死呢，一定也是指着，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把他们扔到硫磺烧着的火湖里，到了那一天才是真真正正的地狱给他兑现了，理解意思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应许是永生的，就对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来讲，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但实际上呢，由于这个永生啊，上帝说的给你的，上帝会不会说话不算数啊？上帝说给你的，会给不会给啊？绝对给。会不会后悔不给？不会后悔不给。那么这样看来，虽然我们现在即便是还没得着，但如同已经得着，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如同已经得着。是就这个意义上来讲，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另外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今天在基督里了，我们是不是与主已经有和好的关系了？既然已经有和好的关系了，就这个本质来讲，是不是也算得着了？所以说这个永生对于我们来讲，你看它是部分得着，不是完全得着，相当于分着阶段的，第一阶段得着了，第二阶段呢要死了之后在那里等，第三个阶段是复活起来才完完全全的兑现。所以说我们今天兑现了三分之一而已， 由于是上帝不骗我们，他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们虽然得到的三分之一跟完全得到是一模一样，因此就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原意啊、灵魂啊、永生啊这个啊了解到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恩典乃是一种怎样的恩典，是怎样的恩典呢？那我们看看，得认识罪啊，认识到罪就认识到恩典了。因为今天这个罪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原意的丧事、灵魂的死亡啊，并且怎么样呢？永远的灭亡啊，应许永远的灭亡。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什么？好，我们原意丧事了，我们是个罪人。今天怎么样？神算我们没有罪，赦免了我们的罪，算我们没有罪，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给我们永生，他给我们永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个永生给了我们，并且也应许基督再来的时候叫我们身体复活，进入永远的荣耀里。这是不是在基督的恩典里也得到了这三样？这三样，对吧？那么这三样恰恰是不是会看到的，也就是起初造亚当的时候给他的三样又来了，又来了。因为在基督里被称义，恢复了我们的原意。然后呢，我们起初被造的灵魂是活着的，但是今天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叫我们复活，变成属灵的。第三，他应许我们有永生，守住律法有永生，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信子的人有永生，已经得到了。所以这三样也让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全都得到了。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恩典，没有做什么，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的。不过你得知道哪些东西已经得着了，哪些东西正在得，哪些东西将要得。就连这个得救也是三个方面，我已经得救，正在得救，将最终得救。明白这个意思了？这个得救也一样的，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那行吧，那这一节课我们也到这儿休息啊，十分钟。